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界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4号，公元2015年5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上密院传授密集金刚灌顶；尼泊尔再次发生地震，已有数十人罹难；四正洛桑僧格启程对美加两国展开参访；西藏议员分析印度执政党与西藏及中国三方关系；西藏共和县藏人抗议房屋被拆，六人遭捕；加勒顿珠在自传中指出，与美国中情局的接触使更多藏人遭到中共的屠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向聚集的数千名僧俗信众传授了密集金刚灌顶。在传授灌顶前，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向信众们阐释了有无性别的区别所在。
这个怎么的地方了呀？哎呢，还没通就通就直接办哪了？
尊者指出，世界可分为物质与内在价值两个部分，70亿人类有一部分关注内在的价值，另一部分关注外在的物质。其中只关注物质的人，在遇到无法用物质来解决的问题，如生老病死时，就会非常痛苦。而那些关注内在价值的人，尤其是认真遵循实践教义的信仰者们，则会比较坦然地面对那些问题。在法会上，达赖喇嘛也介绍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密切历史关系。西藏的佛教源自印度，我们的经典要去寻根，也都是那兰托的诸位高僧，所以我才会一直说印度与西藏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但是如今印度的社会却对外在物质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古老的内在哲学却有被忽视的趋势。所以作为学生，而且是继承保护了完整佛教传承的学生，我们藏人在流亡印度后也肩负起了维护古老印度佛教的责任。今天的密集金刚灌顶传承就是其中的一项，我能够传授这个灌顶感到非常殊胜，你们也要给予重视。达赖喇嘛教导大家，仅仅感到殊胜还不够，必须要去勤奋地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要做佛教信徒，就要认真地去做，努力地去做。如果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修持，那么来参加灌顶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明天上午，西藏上密院将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祈愿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今天再次发生了7.3级的强烈地震，罹难者人数在不断上升，而印度新德里等地也受到了波及，传出伤亡等情况。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今天5月12日，尼泊尔当地时间中午再次发生了4次地震，检测数据显示最高为7.3级。据悉，这次地震震中处于珠穆朗玛峰与加德满都之间的地带。3月25日发生的喜马拉雅地震造成8000多人遇难，数万人受伤，救灾工作还未结束却再次发生地震。本台驻尼泊尔记者今天告诉本台，当地的灾民在露宿多日后，昨天才开始陆续返回各自的房屋，结果今天又发生地震，让大家人心惶惶。目前还无法了解是否有流亡藏人在今天的地震中遇难。印度首都新德里与 比哈尔邦等地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消息指也有两人在比哈尔邦遇难。据中国媒体报道，上次受地震影响的西藏基姆县与连姆县等地今天也有明显震感，部分房屋倒塌，但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情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月11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美加两国展开一系列参访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因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5月11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一场与华人学者及学生间的对话活动。这场藏人政治领袖与华人学者间的对话将于当地时间5月1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指出，这场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与华人团体间建立互信与合作。据了解，除了与华人学者进行对话外，司政洛桑森格在美国的行程还包括会见聚集在华盛顿参加培训会的行政中央驻外代表。而在结束美国行程后，司政洛桑森格将前往加拿大，同该国政界人士进行会面，并同多伦多市的藏人民众见面，发表演说。预计本月18号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希平措向本台分析了日前印度人民党领袖突然取消拜见达赖喇嘛计划背后的原因，以及印度新执政党与西藏及中国三方的关系。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印度执政党人民党主席阿米特夏于5月2日访问达兰萨拉时，原本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计划突然被取消，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同时也是新德里印藏友协成员的伊希喷措，通过电话向本台分析了人民党主席的这一举动。他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所怀有的恐惧。阿米特夏在向印度媒体解释取消见面的原因时，表示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信息，被告知这将对总理莫迪即将开展的访华行程造成影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希喷措分析说，这次印度人民党主席取消与达赖喇嘛尊者会见计划，是印度方面为了避免影响总理莫迪的访华行程，引起中共政府的不满。这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共政府对印度政要与达赖喇嘛会见所赐的恐惧心态。在分析莫迪访华的意义时，伊希喷措表示，这只是两国间的正常往来，边界纠纷等不会产生多大的改善。伊希喷措指，印度总理早前曾清晰表明不会在保卫边界方面做出退让妥协，所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方面之前也有接触，可能通过相互访问而取得进展。新政府虽然还未做出大的成绩，但是可以看出莫迪在一些议题上面都比以往的政府保持更加清醒坚定的立场，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也比以往更加激烈。而日前在印藏友好协会举办的一场研讨活动上，阿克宁霍迪教授 则认为莫迪执政至今只表示西藏是一个有着争议的地区，他并没有像以往政府领导人一样正式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印度执政党或许会改变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政治立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共和县中共当局在拆除当地民房时受到藏人抗议，结果拘捕了至少六名参加抗议的藏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日前，西藏安多色清县黑马河乡与江西沟乡等地的藏人牧民房屋被当地有关部门指为非法而遭到拆除。境内藏人传出了当地牧民与中共执法人员争吵的视频。而据自由亚洲藏语部报道，本月五号当天，黑马河乡四名参加抗议的藏人遭到当局拘捕。次日，当地民众聚集在共和县，要求当局释放遭捕藏人，结果再有两人遭到拘捕。据悉，遭拘捕的六名藏人分别为路不杰、次汪杰、仁清多杰、义西坚参、扎西加与央秀杰，目前他们仍被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中。有当地藏人揭露，平时与当地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官员行贿的部分民众的房屋并未遭到拆除。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的二哥加勒顿珠在他的自传《嘎伦堡的面条商：西藏抗争中我不曾讲述的往事》中表示，美国中情局当年并不是真心想帮助藏人，而且与他们的接触让中共有借口对藏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达赖喇嘛尊者的二哥加洛顿珠与美国作家石文安共同撰写的自传《嘎伦堡的面条商：西藏抗争中我不曾讲述的往事》近日出版。《华尔街时报》报道说，因为加洛顿珠的生活与工作一直不被外界所知，所以他的这本自传为外界提供了许多藏人抗争的细节。报道引述加洛顿珠自传中的内容，指出西藏抗争中加勒顿珠厌恶的一方不仅有中共统治者和帮助中共的一些西藏贵族，而且包括了一些西方的秘密情报机构。藏中间失去了许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权利的对话机会，其中不少都同美国中情局与印度的情报机构有关。美国中情局于1954年同加勒顿珠接触，两年后开始向部分藏人提供军事培训，但是在对抗中共军队方面，这些培训的成果都显得极为微小，却换来了中共更为强烈的镇压。加勒顿珠在书中表示，曾相信美国愿意帮助藏人争取独立的抗争，但慢慢发现，当时美国只是为了利用藏人来加深中印间的不和。他还指出，基辛格根本不是藏人的朋友，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一样，基辛格对西藏一无所知，两人对西藏问题也是毫不在乎。加勒顿珠至今仍后悔接受中情局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使得中共有借口对藏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让西藏的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虽然如今中共对西藏的控制持续加紧，但是加勒顿珠认为藏人文化会继续延续下去，而且总有一天中共统治者必须平等地对待藏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